这两天的投资圈比较罕见，没人聊行情，也没人谈股票，大家聊的全是孙雨辰和景甜，妈妈和指甲剪。不得不说，孙雨辰不愧为当年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得主。文章一开头，他直接来了个黄金三要素：一颗卵子的重量 3.5 微克，5000万美元现金的重量 2.5 吨。景甜在蒙太奇拉古纳海滩的电话里向我要的是后者，抵押的是前者。主角、冲突、悬念全都有了，整篇文章没有一句我很难过，我很痛苦，所有的情绪都藏在一个个细节处。从2007年北大宿舍 QQ 弹窗存照片，校内网加好友没通过，一路写到包场看电影、私人飞机、特内里费和马尔代夫，叫妈妈和磨指甲，从谈婚论嫁、代孕取卵，到3000万彩礼打到他父母账户，再到洛杉矶酒店第八天电话里要5000万美元，最后用 Cole 的建议给自己做了决定，然后沉默11秒，分手。这些细节信息密度很高，而且很多能和景甜以前的微博定位和航班记录对上。当然，是先有的记录，后有的文章。孙究竟是不是先画靶后射箭，我们不得而知。而且长文里有几个经不起推敲的硬伤，比如私人飞机那段，孙雨辰说飞机因为人少要额外配重，降落前又要把油在空中倒掉，这个说法基本是不成立的。有民航业内的朋友指出，绝大多数情况下飞机根本不需要配重，极少数确实需要配重时用的也是水，不是燃油。至于空中放油，只有在极特殊的天气或紧急状况下才会出现，正常降落流程完全用不上。更关键的一点是，机场能不能起降你的飞机是提前申报审批好的，不存在临时到了说不能降落，然后找关系又能降落的这种操作，这不是靠关系就能现场解决的事。再看电影包场这段，现在绝大多数影院都能提供包场服务，别说普通电影，连世界杯乒乓球比赛这类直播都能包场看，甚至你想包下影院用大银幕打游戏都行。普通厅一小时几百块， IMAX 贵一些也就几千块，国内猫眼上直接就能下单，国外的话打个电话给影院基本也能搞定。所以文章里在门口拦着其他观众给补偿这种场景根本不可能发生，不仅没必要，这种行为本身也不合理。最后是睡觉需要绝对黑暗这一段，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习惯，但解决起来并不复杂，拉严窗帘，切断房间电源就够了。高档酒店在这方面本来就做得很到位，找普通工作人员帮忙布置也完全可以，根本用不着一个20人的服务团队。这几处硬伤放在一起看，有个共同特征，细节听起来很专业很讲究，但实际上都不符合真实世界的运作逻辑，反而更像是依据有限碎片化的资料拼凑臆想出来的。当然，这里也不是说事情完全就是子虚乌有，两人可能有金钱纠纷，孙雨辰在公开细节的时候刻意添加了很多戏剧化的加工，目的就是放大冲突，勾着全网来讨论这件事。其实在本次事件发生之前，今年5月份网络上已有代孕传闻发酵，说景甜与一名90后神秘富豪交往，因赴美辅助生殖代孕及巨额资金产生纠纷，男方曾转账约3000万元人民币，当时景甜工作室还发声明全面否认。6月，孙的前女友曾颖在 X 上发文称景甜频繁查看他的微博主页，被网友视为线索。最终引爆这件事的人却是男主角自己，可以说叙事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孙雨辰手上。而孙雨辰的代理律师张启怀也发布了案件事实说明，孙雨辰以景某及其父母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标的3000余万元，已立案，被告方提出管辖权异议，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很多人以为孙雨辰只是想讨回那3000万，试图触发仅退款，那就可能太小瞧孙雨辰了。依照孙雨辰的过往操作案例，就算这3000万要不回来，这波泼天的流量也是吃满了，他怎么可能是个吃亏的人呢？90后的他，北大毕业，靠炒作流量和虚拟货币起家。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他创立的波场币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暴涨100倍，而他在此期间套现了3个亿。 其实当时国内七部委已明令禁止代币发行融资，而波长早期在北京主体瑞波科技推动募资，属于当时重点整治的非法金融活动，涉嫌非法集资。按财新后来的报道，国内监管部门从2018年6月起就对他下达了边控指令，手续齐全。那段时间孙雨晨急得不行，四处托人打听是谁下的令，最后找到相关监管部门沟通。七月下旬，波场团队受邀去韩国首尔参加区块链峰会，一向不放过任何曝光机会的孙雨晨也只在推特发了一张会场照片，人没去成。但是到了2018年11月下旬，他人已经在旧金山了。财新的原话是，至于他用了什么办法出境，如何绕开或一时解除了边控，至今还是个谜。而孙雨晨之后的操作更是一路离谱。2019年花457万美元拍下巴菲特午餐，波场币顺势大涨，结果临了说肾结石住院去不了。2024年花624万美元买下了卡特兰贴在墙上的那根胶带香蕉，结果当场包了吃了。同一年坐蓝色起源的火箭上了亚轨道太空，据媒体推测花费约2800万美元。但这些跟他的身家比都是零头。2026年8月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更新，孙雨晨净资产约85亿美元，王健林家族44亿美元。不过孙雨晨的钱几乎全在加密货币里。彭博社今年披露过一份资产清单，孙雨晨随后以侵犯隐私为由把彭博社告了，但内容已经传开。他持有600多亿枚波场币，占全球流通量的 63%。此外还有 1.7 万枚比特币、22.4 万枚以太坊、70万枚 USDT 以及 HTX 交易所近 90% 的股权。也就是说，孙雨晨的85亿美元身家是他所持的虚拟币按市场价卖掉后的数据。真正能平稳套现的只有比特币、以太坊那一小部分，估计大约在几亿美元左右。其资产大头为波场币还有 HTX 交易所股权，这些很难兑现成大额现金，绝大部分财富停留在账面估算，难以真正落袋。2023年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以欺诈、市场操纵等罪名起诉孙雨晨，孙雨晨差点要去吃牢饭了。但他一辈子擅长卡 bug， 在川普赢得美国大选后，砸7500万美元入局川普家族加密项目，成为最大投资人与项目顾问，并重金买入川普个人 Trump 币，成为最大持仓者。川普因此让人跟证券交易委员会沟通。2026年3月，委员会撤销了对孙雨晨的指控，以罚款1000万美元和解。然而，川普家族似乎认为孙雨晨给的太少了，毕竟这么大的恩情，要求孙雨晨继续追加巨额资金。孙雨晨不从，川家人直接冻结了他价值数亿美元的代币，不让抛售。这下把孙雨晨逼急了，双方于2026年4月关系破裂，他向加州法院提出诉讼，向川家控制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索赔 2.76 亿美元。川普次子埃里克出面对喷，双方目前仍在打官司。目前孙雨晨是凭着格林纳达投资入籍护照跟美国一二投资者签证长期在美国居住，如果有一天中方提出引渡请求，或者美国认定他刑事定罪，就会面临坐牢或驱逐。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段时间比特币价格涨到近8万美元一枚，币圈牛来，一些大佬又要开始布局割韭菜了。而在割韭菜之前，惯例都要炒炒热度，此时孙雨晨被推到台前也就不奇怪了。孙雨晨这几年在大众视野里存在感其实一般，币圈的人都知道他，但普通人却未必。这次与景甜的绯闻一出，大量原本只追星看八卦的人第一次知道了孙哥是谁。流量时代，知名度本身就是资产，以后他再发什么项目，喊什么单，受众基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每次看到孙雨晨的消息时，都感觉他特别像曾经的史玉柱。这位是中国商界上古时期的富豪，跟孙雨晨一样靠剑走偏锋发财，一生争议不断。同样都是极聪明，会卡 bug， 同样执行力一流，同样擅长炒作，不按套路出牌，两人活脱脱一个模板出来的。区别在于，史玉柱后期明显降低了社会曝光度，现在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消解了大众对他的不适感。 现在60多岁了，专心做一个低调的富家翁，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场。而孙雨辰还年轻，依旧长袖善舞，并且他走的路数明显更极端更凶险。再看景田这边，景田这几年的商业版图是在往回收的。企查查显示，景田名下四家工作室中，永康尚文楼影视文化工作室、东阳横店景田影视文化工作室、上海全息文化传媒工作室三家均已注销。仅宁波高新区议会影视工作室存续，其事业最大的转折在2022年5月，他给广州无线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饮品代言，产品涉嫌虚假宣传，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局没收违法所得257.9万元，罚款464.22万元，罚没合计722.12万元。但是比钱更重的是附带处罚，三年内禁止接商业广告代言。从2022年到2025年，他的商务收入基本停摆。事发前，景田手握迪奥、小仙炖、福福等十余个高中端常驻代言，事发后全部品牌急速切割，商务版图彻底清零，直到解禁后才慢慢恢复。2025年9月，接了花西子好气色护肤大使、香奈儿全球品牌挚友 Kerbet 科尔佩钻石系列代言人，这些头衔也还在，但真正的收入大头始终是拍戏。2021年公开的一份合同纠纷判决附带曝光了景田的片酬水平。判决书显示，制作方华庭影业与东阳横店景田文化工作室签订的极客江湖服务合同作为案件投资合同附件，约定支付景田税后服务费8000万元。现在他手里压着三部已官宣的待播剧，而且三部都已过审或下证等着排播。这场官司加上代孕传闻二次发酵，对一个刚从3年代言禁令里走出来的女演员来说，时机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有报道称，景田这些剧集若搁置，或将面临超2.3亿元的片酬退回风险。目前景田方非常克制，只走法律程序，不跟舆论缠斗，这在当下其实是比较聪明的选择，毕竟越解释越容易被带节奏。坊间对他的质疑其实集中在几点，一是3000万之后还要了5000万美元，这两个数字很难不让人往交易上想；二是他多次问孙雨辰能不能来北京，而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孙想回国的难度很大，有人解读成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全在唬人；三是代孕本身在国内敏感，公开后对女明星形象的杀伤力很大，品牌代言估计全得泡汤。当然这些都是孙雨辰单方面叙事下的推测，真实情况到底是感情破裂后的金钱纠纷，还是一开始就带着明确利益诉求，目前没有司法认定，谁也说不准。但长文已经成功把景田等于骗钱的印象打进很多人脑子里了，这是舆论战里很难洗干净的东西。当然景田自己也谈不上完全无辜，他原本经过了几次感情风暴，好不容易才翻身，如果安安稳稳的拍戏工作，生活不会差。只能说可能他一直被保护得太好，之前某运动员拿他私密视频抵押到赌场那件事儿，本该是个教训，但这次他还是在孙雨辰身上翻了车。